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2013年2月21日德国之声中文网音频节目，我是张云清。今天的时事焦点我们关注18届二中会议人事部署有何风向标意义，欢迎谢长廷成为微博转世党，朝鲜威胁毁灭韩国，美国公司频遭黑，白宫要出招，比利时上演惊天大盗，120包钻石洗劫一空，德国同性恋家庭可以正常收养孩子，最后是德语媒体看中国，欢迎您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中共三月两会前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十八届二中全会即将在北京举行。香港大公报周三援引多家港台媒体观点认为，二中全会的人事布局将具有风向标意义。
中新网引述香港大公报等媒体称，中国政治进入会议季，十八届二中全会及中共两会即将拉开帷幕，其中二中全会将确定中共中央向新一届中国人大政协提交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和中国政协领导人员建议名单，但目前中国官媒尚未公布十八届二中全会具体日期。按照中共以往惯例，第十六届、第十七届二中全会分别是于2003年2月24日至26日、2008年2月25日至27日举行。中共十八届一次会议于2012年2月15日召开，会议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通过了中央书记处成员，决定了中央军委组成人员，批准了中纪委书记等人选。按惯例，十八届二中全会的主要议程将是审议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新一届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和全国政协领导人员建议名单等。建议名单中将包括下一届国务院总理人选，因为根据中国宪法，温家宝的两届国务院总理任期将在三月届满。台湾联合报20日报道援引学者观点认为，二中全会可视为中央政府换届的预备会议，是中共在十八大后规模最大的一次人事部署会议，将集中体现出新一届领导人选人用人的标准和导向，具有重要的风向标意义。中国政治学者陈子明向德国之声表示，十八届二中全会最重要的职能即是为新的两会做好人事准备工作。
通常这种会都是只是为这个开新的两会准备人事，这些总理啊、部长啊、委员长啊、政协主席啊都会定的。
除李克强是毫无悬念的总理人选外，早在十八大七常委出台后，政论人士就预测张德江将任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俞正声将任中国政协主席，张高丽将成为国务院副总理。陈子明也特别指出，十八大前入常呼声颇高的被称为中共改革派的汪洋和李元朝在七人常委中落选，在本届二中全会上，汪洋有可能成为第三副总理人选，而李元朝不出意外的话，两会后将成为中国国家副主席。
这汪洋嘛，第三副总理了，那个李元朝嘛，看来是副主席了。
另外也将有部分省部级干部升至国家级领导人，这样地方上将会有新一轮的人事部署，各权力板块力量又将发生变化。
比如说有些现在的这个省级和部级领导会当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这个对他们也是升迁，省部级到国家领导人，哪些人变了以后，他就还有一个缺的那些省委书记啊什么的，就还要填补一些新人，反正还会有一波人事调动。
习近平新政一近百日，其燃起的第一把火反腐和发展经济的表态获得民众的叫好声，很多媒体也评论习近平新政百日开端不错， 陈泽明表示，虽然早前外界认为汪洋和李元朝的落选和多位保守派进入常委其实是江泽民老人干政的结果，但目前看来这些都无法撼动习近平的地位，习近平也会顺利的在即将召开的两会上完成权力的全面交接。早前高瑜在德国之声北京观察栏目《男儿习近平》文章中披露，习近平去年12月南巡时曾表示不会重蹈戈尔巴乔夫的覆辙。陈子明认为这显示习近平新政开端并无政改意愿，中国政改之路道远且长。
台湾民进党前主席谢长廷日前在新浪开通微博，并以民进党前主席身份获得认证。当他周二发出一条谈论言论自由的微博后，账号突然被注销。台湾立委蔡其昌表示遗憾，中共当局容不下真实声音。
中国多家官媒、人民网、环球网相继报道了台湾民进党前主席谢长廷于2月9日在中国大陆新浪微博上开通了账号，其后以民进党前主席身份获得认证，其粉丝数量一路增长，一度登上微博台湾首页。环球时报表示，这是台湾绿营目前在大陆开设微博的标志性人物，同时也转载了中国大陆网友的评论，谢长廷是来测试大陆言论底线。谢长廷一度在微博上谈及宪政，表示宪政是世界潮流，所以大多数国家都有宪法，但是有的国家宪法只是考试采用，并没有实施，有的国家只实施了一部分，而没有实施的通常是限制政府权力的部分，这是人民痛苦的来源。此条似有所指的微博并未触怒当局，他的微博安然无恙。谢长廷因此还表示了感动之情。就在谢长廷微博上心生感动间，他再次发出如下信息：有没有言论自由，不是看有没有批评高官权势的讲话自由，而是要看讲完话以后有没有失去自由。其后不久，他的账号即被注销，至此粉丝数已过40000人。在谢长廷之前，已有两位来自台湾政界人物，国民党前立委邱毅、民进党立委蔡其昌已开通了新浪微博。谢长廷账号被封杀后，蔡其昌在微博上表示，谢的账号被删映射了谢长廷最后一条微博的真实，他对中共当局容不下真实的声音表示遗憾。谢长廷是台湾民进党前主席、中华民国第19任行政院院长。2008年在竞选台湾总统时输给国民党参选人马英九，遂宣布退出政坛。去年10月，谢长廷以个人身份访问大陆，被称为是民进党对中共的破冰之旅。但此举在台湾岛内引发了争议。谢长廷账号被封杀后，获得了因支持南方周末被大陆警方问讯的台湾艺人伊能静力挺。凯迪网络则透露，谢长廷在一个会议后获悉账号被封消息，淡然表示再开一个账号，得到很多网友附议并欢迎他加入新浪微博转世党。也有网友开始猜测封杀谢长廷微博只是新浪微博所为，还是接受上级部门的指令。亦有网友模拟国台办回应，微博被删纯属企业行为，和政府无关。网友老芋头调侃，新浪小秘书，你删除了谢长廷的号，请示过统战部国台办了吗？谢先生是政治家，说话有分寸，你这样做不利于对台工作统一大业，人家开个微博说几句话都不允许，怎么能让台湾民众赞成统一呢？中国经营报新浪认证账号则表示，谢长廷是来测试大陆言论底线的，据说已经测出了结果。台湾民进党立委田秋瑾就此事接受了德国之声的采访，他向德国之声表示，
真的可惜哈，因为我是觉得谢长廷真的可以在中国有个微博，确实也表示说中国政府开始对于那种普世价值是有一点了解的。我觉得这个是中国政府的损失哈，但是是一个机会可以跟中国的人民跟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展现说中国政府过去所讲的所谓和平崛起是说真的。那如果连一个小小的经没有在台湾政坛没有任何职位的谢长廷在台湾根本就是完全不痛不痒 的话，台湾讲这个话连新闻性都没有，这样子微博就被封了。我是觉得说，对台湾许多人民本来对中国政府还怀有这个好感的人，事实上是会有一个冲击的。
田秋瑾也预测，谢长廷微博被封事件被发酵后，会引发台湾民众的反思，即在台湾还拥有言论自由，凭什么去相信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则认为，此事反映出中国新高层对台的思维，证明大陆极力降低来自民国因素的影响，也说明新政将以民国思潮为主要思想对手进行弹压。
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裁军谈判会议上，朝鲜外交官威胁最终毁灭韩国，韩美德等多个国家对这一言论表示愤慨。
朝鲜外交官董义农在联合国裁军谈判会议上威胁说，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韩国善变的行为将预示其最终会遭致毁灭。董应龙还就朝鲜第三次核试验表示，如果美国继续采取敌对态度，他的国家除了接下来采取第二步、第三步更加强硬的措施外，别无选择。他说，鉴于美国的核威慑，朝鲜的核试验是一种自我防卫，朝鲜军队和人民决心用强硬政策来对抗这种专横独断的政策，对无节制的制裁做出反应。董应龙的言论迅速招致韩国、美国和德国等国的批评。西班牙代表卡塔利娜说，我在30年的职业生涯里从未听过这样的言论。他认为朝鲜的言论可能触犯了国际法。英国常驻联合国裁军会议代表乔安妮·亚当森表示，这样的言论完全不恰当。美国常驻联合国裁军大会代表劳拉·肯尼迪表示，这样的威胁是错乱的、侮辱性的。朝鲜的唯一盟友中国以及另一名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都没有对董应龙的言论做出表态。朝鲜一周前进行了地下核试验，招致全世界的批评，安理会也对朝鲜的行为予以谴责。据路透社从中国方面获悉，平壤政权显然正在为更多的核试验做准备，下一次核试验的威力可能相当于10000吨炸药的威力，超过上一次的核试验。消息还说，朝鲜做出此一威胁的目的是迫使美国直接谈判。本周三，欧盟出于对朝鲜核试验的抗议，加强了制裁措施。目前的制裁手段比联合国的制裁要求更为严厉。俄罗斯周二则再次拒绝对朝鲜进行新的经济制裁，但表示支持限制核扩散的措施。据美联社的消息，朝鲜再次公布了一段针对美国的宣传视频。在这段朝鲜官方网站发表的视频中，可以看到模拟美国士兵和奥巴马总统在核弹爆炸后的烈焰中燃烧的画面。该视频周一登上 YouTube。 视频中还称，朝鲜是在美国的逼迫下才进行了最新的核试验。在视频最后，一颗原子弹在地下掩体中爆炸，并配有全世界都在注视，美国现在必须做出回答的朝鲜文说明。中国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朝鲜问题专家蔡健在近日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对朝鲜新统治者金正恩评论道，
当初寄予比较多的希望，可能觉得他年轻，可能会一些想法思想会一些变化，也希望对他施加一些影响，来诱导朝鲜走中国式的改革开放之路，而不是通过发展核武器啊，发展导弹这种引起老一套的那些做法。但从目前这个竞争那些方针来说的话，跟他的父亲并没有太多的区别，甚至可能还更强硬。
蔡健认为，中国可能会加大与国际社会配合的力度，比较切实地执行已有的制裁措施，但中国出于维持东北亚力量平衡的战略考虑，仍将继续支持朝鲜政权的生存，维持它的稳定。
奥巴马政府将在2月20日公布一项惩罚和制裁计划，专门针对对美国国家和企业进行黑客袭击以及盗取机密的国家。
继多家美国媒体和网络公司表示遭到黑客袭击，以及《华尔街日报》透露美国政府内部信息，表示美国政府机构也频遭网络攻击后，白宫或将出台针对以美国政府和企业为袭击对象的网络攻击行动的惩罚措施。美联社援引不愿透露姓名的白宫消息圈内人士报道说，白宫将于2月20日公布对以网络手段窃取美国国家和企业机密的国家实施贸易制裁的新战略。就在两天前，2月18日，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Mediant 公布一份报告称，位于上海的中国解放军61398部队对美国军用设施和供电系统实施了140多次大规模黑客袭击。白宫将宣布的打击网络刑事犯罪的新战略被解读为作为对近期尤为频繁曝光的黑客袭击事件的回应。美国联邦调查局前高级官员亨利对美联社记者表示，如果中国政府派飞机闯入美国领空，美国空军可以采取驱逐行动。如果类似情况一再发生，美国总统恐怕会向北京方面提出警告，并告知可能采取的惩罚措施。而黑客袭击行动每天都在发生成千上万次，美国必须明确定义红线在哪儿，以及逾越这一界限的后果如何。现在担任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总裁的亨利补充说，美国政府与其告诫企业加强网络安全保护，不如把注意力放在如何阻止黑客进行袭击，以及惩罚背后支持这些行动的政府。本周二，美国苹果公司证实小部分员工电脑遭黑客袭击，但表示没有证据显示数据被盗取。上周五，美国社交网站脸书承认今年一月成了黑客袭击的对象。另一家美国社交媒体巨头推特也在两周前表示被黑客盗取近25万用户信息。此前，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分别表示成了黑客攻击的受害者，并一致怀疑黑客来自中国。两周前，《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政府内部信息报道说，大量美国政府机构和下属机构成了黑客攻击对象，也将怀疑矛头指向北京。对于此类指责，北京方面向来采取坚决驳斥的回应方式。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Mediant 本周指责位于上海的中国解放军61398部队实施黑客袭击的报告公布一天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于19日批此说无端指责，既不专业也不负责，并强调中国也面临网络攻击的严重威胁，是世界上最主要的黑客攻击受害国之一。洪磊同时引用中国官方统计的数字指出，仅在2012年，中国境内就有上千万台主机和3万多个网页被黑客实施远程操控，大部分黑客来源可追踪到美国。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网络安全专家詹姆斯·路易斯不否认美国情报部门也从事获取他国政府信息的工作，但否认对中国企业进行黑客攻击或盗取后者信息。路易斯对美联社表示，美国当然关注来自中国的情报，比如北京的军事政策，是否计划对台湾或日本采取军事行动等信息。对预计在周三公布的惩罚网络刑事犯罪的新战略，白宫可能不会做额外的评论。此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努兰仅泛泛表示，黑客袭击是美国每次和中国进行高层会晤必谈的话题，美国政府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严重问题。
比利时发生重大劫案，八名蒙面劫匪开着两辆车，用了5分钟在比利时机场抢走价值5000万美元的钻石。
比利时布鲁塞尔机场本周上演了如同惊险动作片中的抢劫剧情，只不过劫匪手持的是真枪，抢走的也是货真价实的钻石。据比利时警方提供的信息，2月18日，布鲁塞尔机场装舱工人正在往一架准备起飞的瑞士飞机上装货，两辆黑色轿车开进停机坪，每辆车下来4个手持机枪的蒙面人，这总共8名蒙面人身着与比利时警服及其相似的服装，驾驶车辆上也有警示灯。蒙面劫匪直奔装卸工人尚未装舱的货物，迅速抢走物品驾车离去。机场工人没有采取反抗或阻挠行动，劫匪没有使用武器，现场没有人员伤亡。整个抢劫过程不到5分钟，所劫物品是120包钻石。比利时安特卫普世界钻石中心的发言人德沃尔夫表示，这些钻石的价值在5000万美元左右。 比利时警方目前还在进行侦查，暂时没有线索确认劫匪身份。但比利时警方可以肯定，作案人都是有经验的职业高手，而且作案前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和准备。据目前得知的作案细节，这些劫匪在这架瑞士飞机起航位置的停机坪护栏上钻开一个大洞，车辆就是通过这个洞开进停车坪，以及之后逃离现场的。作案者驾驶的车辆的外形以及身着服装都类似比利时警察，而且劫匪破洞开进停车坪的时刻正好是装卸工人准备将钻石装仓的时间，几乎分秒不差。比利时检察机关可以确信劫匪获得了内部信息，掌握了机场运作的流程和时间细节。该案目前仍在调查之中，警方只找到了一辆烧毁车辆的残骸，可能是劫匪作案时驾驶的两辆车之一。比利时警方没有透露案发时飞机上有多少乘客，只说飞行员和副驾驶以及乘务人员都沉着冷静，机上乘客没有察觉发生了什么。比利时的港口城市安特卫普是世界钻石交易的中心，也是钻石等昂贵珠宝抢劫案频发之处。新近发生的这起布鲁塞尔机场抢劫案曝光后，比利时媒体隶属了过去18年里发生的重大钻石抢劫案，其中在布鲁塞尔机场就发生了5起。此外，损失重大的盗窃和抢劫案还有1994年发生在法国戛纳豪华酒店卡尔顿的宝石盗窃案，价值约合3400万欧元的宝石失窃。2002年，荷兰一家博物馆展出的价值900万欧元的珠宝展品被盗。2003年，比利时安特卫普世界钻石中心遭劫，持有重型武器的劫匪撬开了100多个保险柜，连走价值约7500万欧元的钻石、黄金、债券和现金。2004年，东京一家珠宝店被盗，12件价值连城的首饰失窃，损失约2400万欧元。2005年，劫匪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机场劫持了一架运输钻石的飞机，抢走约合7500万欧元的钻石和珠宝。2008年，多名持枪劫匪，其中几人男扮女装，抢劫了顶级珠宝店海瑞温斯顿的巴黎分店，抢走价值达6400万欧元的宝石和名表。2009年，两名身着得体的男子在伦敦格拉夫珠宝店抢走多条项链、手链、多枚名表和戒指，价值超过4600万欧元。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同欧洲人权法院都作出裁决，增强同性恋伴侣的法律地位。从现在起，同性恋在收养孩子时有了更大的行动空间。
泽娜终于有权当爸爸了。到目前为止，她同性丈夫维尔特从法律角度而言是他们共同收留的两名孩子的父亲，泽娜却不是。德国的法律规定，同性伴侣不能共同收养孩子。如果同性伴侣一方有亲生的孩子，那么这个孩子才可以被同性伴侣的另一方收养。因此，泽娜到目前为止因法律的限制不能当孩子们的父亲，虽然他们生活在一起，而且与维尔特正式登记了结婚。像泽娜这样的例子在德国还有很多。两名生活在明斯特的妇女将官司一直打到联邦宪法法院。周二，该法院宣布两名妇女胜诉，而且判定以前所谓的禁止后续领养的规定违反公民权利平等的原则。禁止后续领养的含义是，如果一个孩子已被同性伴侣中的一方收养，那么这个孩子不能再被另一方收养。家庭法学家德特罗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这一判决非常重要。他释放的信号是，同性恋伴侣不能受到歧视，他们能以同样的方式像异性夫妇一样当好家长，这一点现在受到认可。欧洲范围内，德国在这一领域并非前卫。荷兰、比利时、西班牙、英国、瑞典、挪威、丹麦以及冰岛都允许同性恋伴侣可以共同收养孩子。在芬兰、瑞士和斯洛文尼亚可以收养同性另一方伴侣的亲生孩子。对同性恋规定收得比德国更紧的国家是奥地利。奥地利国家法院否决了一个同性恋女子收养其同伴的亲生儿子的权利， 但欧洲人权法院于周二作出判决，认为这样的做法属于歧视，并处罚奥地利向有关同性恋伴侣赔偿10,000欧元。家庭心理医生莫菲对德国之声表示，孩子家长的性别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他说，孩子成长中关键的是孩子同家长之间要建立良好可靠的社会关系。他还说，同一异性夫妇组成的糟糕家庭相比，孩子在同性家长那里或许会更好些。不过德国家庭协会却不这么看，他们向联邦宪法法院表达了忧虑，认为后续领养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这样的孩子们尤其会受到歧视。根据联邦统计局2011年公布的数据，德国当时共有67,000对同性伴侣，他们当中有的正式登记，有的则没有。德国司法部2009年的一份调研显示，德国有大约16,000名儿童生活在同性恋家庭。一段时间来，联邦宪法法院已多次增强了同性伴侣的法律地位，比如在遗产税法上，以及对同性恋公务员的家庭补贴。有关同性伴侣能否与异性夫妇同样享受优惠税率的问题，今年联邦宪法法院也将作出裁决。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各位听众，中国并非世上唯一一个进行网络间谍活动的国家，美国、俄罗斯、以色列等都是相关领域的积极参与者。不过随着美国著名网络安全公司 Mandiant 本周发表一篇有关中国军方直接从事对美国网络间谍活动的研究报告，北京的网络间谍活动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网络安全专家们多年来不断猜测，日益富于攻击性和妥协性的网络袭击行为来自中国。最近的一次是今年1月对《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的黑客袭击，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被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Mandiant 认定直接从事了网络间谍行为尚属首次。南德意志报2月20日在一篇署名文章中就此写道，
在可在网上浏览到的以6年调查为基础的一份60页报告中， Mandiant 写道，毫无疑问，这个黑客队伍就是61398部队，除非还存在着第二支装备精良的秘密部队，由以中文为母语的人组成，拥有直接进入上海电信基础设施的手段，并还直接驻扎在61398部队的大门前。 Mandiant 是美国国内专长防范黑客袭击技术的少数几家私营安全企业之一。去年在发现网络被侵入后，纽约时报曾委托 Mandiant 为该报电脑系统提供安全保护，而像 Mandiant 这样的电脑安全公司向公众披露有关自己工作的细节，并且还是有着政治色彩的披露，这非同寻常。 Mandiant 在报告前言中强调，现在是到了确认威胁来自中国的时候了，我们愿意为培训安全专家准备有效应对威胁助一臂之力。美国政府迄今回避直接指称中国当局或解放军这样的机构要对黑客行为负责，但是 Mandiant 报告的公布日期正好是奥巴马签署了一份政令之后一星期。根据该政令，作为当事者的私营能源供应商、互联网公司和政府机构之间必须改善彼此间的信息交流。美国媒体现在猜测 Mandiant 报告的公布有可能加速旗舰分成的国会批准更为严格的反网络间谍法。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新近公布一份研究报告，主要受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影响，2011年全球军火交易总额有所减少，但这并不影响部分地区军备继续明显增长。2月20日，法兰克福汇报一篇署名文章以目前正在泰国举行的多国部队联合军演为例，指出东南亚诸国无论如何都将在军备领域投入更多资金，主要原因之一便是中国。
参与为期10天演习的除美国和泰国外，还有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 此次演习是美国倾斜亚洲战略中一块重要的马赛克。该战略建立在这样的认知上，即亚洲不仅在地缘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崛起改变了实力均衡，中国与日本之间的领土主权争议和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围绕南中国海上一些岛屿的主权争议发生激化，中国和众多东南亚国家因此在过去数年大力增强了军力。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在其2012年度报告中指出，从2007至2011年，东亚武器交易额比五年前几乎增长了200%。专家们提醒人们保持高度警惕。设置新加坡的东南亚研究所专家斯托里就指出，随着增购战舰和潜艇，南中国海会变得越来越小，在公海上发生因失误引起的冲突的危险性增加。新加坡拉贾拉特纳姆国际研究所专家毕岑格尔也认为，增加军备有可能并不像所希望的那样增进，而是减少稳定。瑞典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维泽曼指出，相关国家间基本上不存在有效的协议，以阻止因争议激化而导致发生本不愿看到的武装冲突。甚至联邦德国政府也对南中国海局势的发展表示忧虑，因为亚欧间货物交流的一大部分经由这一地区。
感谢您对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播客的关注，更多详情请浏览德国之声的网站 dw.de。